向弟兄姐妹朋友祷。对，感谢神，我们可以每一个主日能够来到神的家中敬拜他，实在是我们人生很大的祝福。那因为刚才诗班所唱的这个诗歌里面说，主耶稣为我们饱受痛苦忧伤，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苦悲清肠，罪债百偿。无论我们的罪恶过犯有多少，他都赦免到底，让我们可以跟随主耶稣。但是我们也知道，跟随主这条路不是一条很平坦的道路，甚至也不是很容易的道路。那我们自己会常常的犯罪，那我们也会常常彼此的得罪。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主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可见饶恕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记得有一个主日的早上，在那个一个教会的崇拜刚刚要开始的时候，那个主席他就要求所有的会众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他说就是把你的头转360度，就是看一看整个的会众。那个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原来其实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基本上每一次每一个人来都坐在同一个位置上，虽然没有人告诉他你应该坐那个位置，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你每次来基本上是坐到同样的一个位置上。那这个没什么好和不好，但是我希望大家尽量往前面坐，我们前面已经老是很空了。那有人曾经说，你的灵性跟你给那个讲台的距离是有关系的。但是再回到这个教会，那因为大家坐同样的位置，如果是当弟兄姐妹之间或者这个人跟那个之间有嫌隙有矛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虽然就是有一个方向或者有些角落你可能就不愿意看，所以那个主席让大家都环绕会场一周。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让大家在主里面能够合一，能够和好。因为保罗在罗马书5章7节也说，但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都是来敬拜天地间独一的一位神，所以我们要一心一口同心合一。所以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有什么嫌隙，那我们最好是能够在敬拜神的时候能够放下，这样的我们才能够到神面前来敬拜。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主道文里面耶稣教导关于那个饶恕的功课。我们要思想两个方面，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需要被饶恕，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彼此饶恕。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你做了我们的神，我们做了你的儿女，我们在你的家中彼此也是弟兄姐妹。哦，主啊，我们这是实在是人没有想到的，主啊，但是你赐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福分，所以我们感谢你。主，在教会生活中，在弟兄姐妹相处中，我们也难免有彼此得罪的地方。哦，主啊，但是感谢你，你有赦免之恩，而且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饶恕。你教导门徒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求主帮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面，记着主你记得话语，更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饶恕的功课。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首先我们先来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节圣经，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那有时候有人有误会，那问题就是出在那如同两个字。就神免我们的债取决于我们如何免人的债，听起来好像是如果你不免人的债，神也不免你的债。那这就跟我们相信的，我们是说人来到神面前是因为你信耶稣，神就免了我们的债，那个时候并没有说你要先免人的债，那是不是有矛盾呢？他就说是不是我们在用我们的行为来换取神的救恩呢？那有人有这样的确有这样的误会。那过去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因着我们的罪，我们跟神是隔绝的，是隔开的， 甚至是为敌的，圣经讲。那一旦我们信耶稣，神就白白的称我们为义了，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并且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没有人可以靠行为或者做什么事情得到，而且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的这个地位和做他神儿女的这个位分永远不会失去。那这是神在耶稣基督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门徒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是教导门徒做那个得救的祷告，这是我们常常有人说叫做决志祷告，决定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那个祷告。因为这些门徒他已经得救了，已经是神的儿女了，而且他们已经称神为他们在天上的父。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是教导神的儿女如何在神的家中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做一个蒙神祝福的儿女。所以这是那个家里人的祷告，你们说讲已经是神的儿女了。那记得有多年前有一位传道人就在加拿大一个地方举行一个布道会，那有一个女人就去听道，听了道以后她就对那个传道人说，说我很想信耶稣，但是她说我看我信不了，说我没办法信。为什么？因为她主道文里面讲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说我不能够饶恕我的父亲。他为什么你不能饶恕你的父亲呢？他因为我的父，他的父亲对他和对他母亲的伤害是非常的大，他说他不可能饶恕。说他虽然很想信耶稣，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要免我们的债，如何免了人的债。所以他就告诉传道人，那我看了我也信不了。那那个传道人就告诉他说，这个经文呢、啊，对你不实用，因为你还没有信耶稣。耶稣教导的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我们的债，是已经信耶稣的人。已经是神的儿女的人，所以他说你只管来信耶稣，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自靠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神会帮你做到。你自己现在靠你自己不能饶恕你的父亲，当你信了耶稣以后，神会帮助你，你可以饶恕你的父亲。那过了两个晚上，那个女人又来听道，那个传道人一看见他的话，就发现他有改变，说那个脸上的忧愁没有，而且脸上充满了那种喜乐和那种属天的光彩。聚会结束他就告诉那个传道人说我得救了。他一想到他说他自己多么需要被神赦免的时候，他就能够饶恕他的父亲。那这就是我们刚讲的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我们的债。当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的时候，神的力量、神的恩典、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去饶恕人。那感谢神，这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说那个饶恕是一个新人，就是你在过这个新生活，有了这个新生命以后，一个学习的功课，而且也应该去竭力的去实践的。那关于这节圣经的话，还有另外一个误会，就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那有人就说，这假如耶稣的死已经受了我们一切的罪，包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而且神称信徒为义是永远有效。我们刚才讲了，你是神的儿女，这个地位永远不会失去的，不会因为你犯了一点罪，今天是神的儿女，明天就不是神的儿女了，不会的。那有人就问了，那为什么基督徒还要每天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呢？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主导文是被神收纳的儿女向他们在天上的父所说的话。虽然那个儿女的过犯不会让他失去那个做儿女的地位，但是如果一个儿女对父亲他犯了罪得罪了父亲的时候，他不愿意说对不起的话，不愿意承认的话，那他跟他父亲啊，或者我们跟神间的关系就有一个嫌隙，就有一个空隙，就不是很融洽的，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啊就有中断。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家庭也会发生了，父母跟儿女如果一旦生气了，那儿女不理你的，那个交通就中断了。那一定要他回来向父母认错以后，那个父女之间那个关系，那个同在的那个喜乐你才能够享受。那但并不是说这个儿女他得罪了我们他就不是我们的儿女， 但是啊，做父母的都希望儿女认错，他们如果真的做错了，他们能够承认，那么父母的心就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得到很大的安慰。神对他的儿女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得罪神犯罪的时候，到神面前来承认，神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平安，同时神的心意得到满足。那我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应该忽略，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耶稣拯救的人，已经被神称义的人，但是要很清楚，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处在一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最近在教罗马书，罗马书前面是讲因信称义，但是后面就讲你要因信成圣，你不能只停留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你还要继续的成圣，你不能只要称义你不要成圣。这里有人说我信耶稣，我愿意信，信了耶稣以后啊，我想做什么还是做什么，跟以前的生活没有改变，那就是他被称义了，但是他不想成为圣洁。那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工作，在一个过程里面，神现在正在我们身上做工，要把我们变得完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就像一个建筑工地一样，它在那个施工的过程里面的话，有时候就是很糟糕的，你看就是有点乱，但是啊，神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一个样式，这是他儿子的样式，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让我们有那个圣洁的性情。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还不完全的话，那这一件事情就免不了，我们就会犯罪。所以你一定要敢承认犯罪以后，没有人说如果他不会犯罪。但是这里我们并不是为我们自己能够犯罪或者要犯罪找一个借口，如果而是我们深深的知道自己的软弱。一个真正明白神救恩的人呢，绝不会轻易去犯罪，绝不会以为神的恩典为犯罪的借口。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到二节说的，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对罪非常敏感，不故意犯罪，不以犯罪为乐，甚至心中恨恶罪恶，渴慕神的圣洁，靠着主的恩典竭力地脱离一切罪恶的缠累。那当时神给我们有他的应许，我们会犯罪，犯了罪以后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来承认，求神的赦免，那神也会照他的应许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所绑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你看，基督徒每天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省察自己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必须的。那个债啊，债那个字就是人的责任，一个人字旁这边一个责任，这就是你应该尽的责任。如果有的责任你没有尽到，你就是相当于犯了欠了债一样，那个债就让你失去那个自由，失去平安。那个俗话说无债就一身轻了，如果你有债的话，身上你就很重，就没有自由。那你就到神面前来祷告，像我们前上一次讲的是，是我们今日的食物每日吃，是我们每日的食物今日赐给我们，像我们需要每日从神那里祷告求神赐给我们食物一样，我们也同样需要祷告求神每天来赦免我们的罪。那有很多事情你如果在神面前安静下来，你都会发现你是亏欠了神，亏欠了人。那罪的话有讲到有两种，一种是你该做的你没有去做，那叫罪。那有什么事情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呢？神告诉了蛮多，比如你应该祷告，你应该读经，你没祷告没读经那就是犯罪。那圣经里面说你要常常喜乐，如果你不喜乐的话，其实也是得罪神的。而凡事谢恩，那圣经耶稣也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 这是我们该做的，我们没有做到，或者我们没有去做，这就是犯罪。那我们每天应该在神面前行善，尽量让我们做该做的，因为是预备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还有很多就是你不该做的，你去做了，那是犯罪，那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比如我再举这个例子：嫉妒、贪婪、淫念、私欲，这些都是神让他的儿女不要去做的。如果我们去做了，就是犯罪。有人说，人在世上走，你身上就难免沾尘埃啊。其实你每天身上都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里面。有时候是在行为上了，有时候是在你的心思里面。一个心思，一个意念。这时候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思意念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在神面前祷告，神赦免你，而且让把你的心交给神，让神来保守。像诗人所说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世上的人都常知道：“闲谈莫论人非，静坐三思己过。”对，这是我们常很熟悉的话。说你闲谈的时候，你不要去谈别人的是是非非，闲谈莫论人非，静坐三思己过。你安静下来坐下的时候，你就常常思想自己的过犯。那更何况我们有一位神，他乐意饶恕我们的过犯，那我们更应该常常的在神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神是很慈爱的一位神了、啊。圣经里面也讲，这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发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像我们诗歌所唱的，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放到神的手中。那每个人都是罪人，就需要神的赦免。那人和人之间也需要彼此饶恕，神饶恕了我们，神也希望我们能够去饶恕那亏欠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而且你蒙了神的饶恕的时候，你有这个能力去饶恕别人。那我们可以想一读圣经，你就发现其实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中间他们是跟耶稣最亲近的，甚至在跟耶稣在一起，那他们中间其实也就常常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比如那个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记载，那个门徒中间起了争论，他们争论什么？争论谁为大。对，谁都想做大的，那一定有问题。那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都想做大的，那一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门徒不止一次争论谁为大。那个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有两个人，一个叫做雅各和约翰，他们不是来求耶稣吗？求耶稣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当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他让他们一个坐在耶稣右边，一个坐在耶稣左边。那这是很大的福分，也很大的一个荣耀。但是、啊、左边右边只有两个，如果雅各约翰坐了，那另外十个门徒怎么办？所以另外的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所以你看他们之间一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那如果你读了那法罗书信，你会发现那个早期的教会里面也是有同样的问题。那保罗就劝哥林多教会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我们今天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弟兄姐妹相处有没有增进嫉妒结党纷争呢？那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哪一些事情应该按照谁的意思办呢？那甚至弟兄姐妹之间有彼此比较，我比你更热心，我比你更熟灵，或者我比你知道圣经更多。那人和人之间有那个喜好，你就比较喜欢某一些人，你就不大喜欢另外一些人。那一些事情由谁来做决定？一些事情应该由谁来做？都是教会生活中常常面临的。 那在处理这些问题处理不好的时候，就常常造成误会、伤害。那我们需要神告诉我们的什么？需要学习饶恕，需要学习接纳。我们不用掩饰，对，在教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所以教会是蒙恩的一群罪人放在一起的。那有一个比喻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刺猬啊，是个刺猬，应该这样，这都有刺的，每个人是刺猬，那浑身都是刺，那如果我没有关系，这两个刺猬隔得远远的，就不会互相伤害。如果以前在美国，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认识我，我们之间没关系，不会彼此伤害。但现在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两个刺猬靠近了的时候，那就是互相刺嘛，一定彼此造成彼此伤害。那在世上也是这样的，所以有人说，那个最亲近的人，伤害就是越深的。这个就是越多的，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常常彼此造成伤害，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应该承认的。但是啊，同时我们也不因为这个现实，绝不因此灰心丧胆的，只管到主座前来求，因为我们相信教会是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我们愿意在这里，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因着主在这里。而且教会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哪一个人的，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而且神在看顾他的教会，神在保守他的教会，而且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让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彼此建立，甚至彼此欣赏。那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比如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饶恕。那有一个比喻啊，也是讲，就有一个人呢，他发现一个教会有问题了，那他怎么办呢？就换一个教会。那换一个教会，过一段时间，他发现那个教会又有问题，那怎么办？他又再换一个教会。那他就想找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那找了很久都没找到。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位天使就向他显现了，就跟他说：“说你想找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在地上就是没有那个没有问题的教会。说如果是有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的话，因为你的加入。”也会变成有问题的教会。那时候你就看见那个问题在哪里，不在别人，在我们自己。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指头指向别人，那有人说你把一个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有四个指头指向自己，我们都不知道。那其实那个这个星期的，在那个大家如果看新闻就知道巴基拉特那发生那个枪杀案，那因为我的牧师啊，以前的牧师，他的女儿在那个大学读书，对，他是大学四年级的，所以我一看那个新闻，马上跟他打电话，不过他女儿倒是没事。但是你看那个枪杀案的原因，那个人写的那个他写的东西，你看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困难、自己的遭遇都是怪罪给美国社会。那其实这是美国教育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人都不愿意承担责任，都觉得是社会对我造成伤害。我们不是说美国社会没有问题，美国社会是有很大问题，但是你不能因为那个而把你自己不能承担你自己的责任。那我们社会上是这样的，那我们到教会生活也是同样的。我们现在看见我们自己是个有问题的人，那我们一同来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学习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相爱。那个南非著名的一个小说家叫艾伦佩顿，他说了一句话，他有一条不容置疑的定律：当我们深深受伤害时，除非我们饶恕，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康复。对，我们说两个都是刺猬，刺猬就一定会伤害。那伤害了以后，除非你饶恕， 是我们的伤口永远不会愈合，我们的身心灵就永远得不到医治。那圣经也让我们看见早期的教会，早期的圣徒，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做的。那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那个早期的教会耶路撒冷会议，那是在使徒行传15章，你可以回去看。那当时福音很兴旺，很多人信了耶稣，那教会在各个地方都建立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犹太人啊，就认为非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同样的要遵守他们犹太人的律法，甚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像他们一样按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礼，否则的话他们不能得救。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当时的那个使徒长老就聚在一起，他们就开会了，就是说教会上第一次那个教会大会了，圣公会第一次的。那当时的辩论一定是很激烈的，那个彼得保罗他们都起来诉说神记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做的奇妙的事情，就神同样的接纳外邦人，引导他们信耶稣就可以了，没有让他们要遵守摩西律法。那辩论了很久，最后那个当时教会的一个领袖就是雅各就起来了，这个雅各就是他就起来发言，他说不可难为那些归附神的外邦人，我们得救是因主耶稣的恩，不在乎遵行摩西的律法，割礼与得救的事是无异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对犹太人和外邦人并没有分别。那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在这上面不能有一点的妥协，得救就是因着耶稣的救恩白白的得到的。那当时的教会就顺服了这个真理，大家就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那所以说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想好第一个真理我们一定要顺服，每一个人都要顺服真理，没有别的办法。那比如现在我们有很多真理是绝对的，因信称义，没有别的称义的办法，只能靠信心。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这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不能妥协。但是啊，还有很多的事情不是绝对的。那教会人说经常发生问题，为什么呢？就是把绝对的事情呢相对化，那把相对的事情呢绝对化了，所以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如果你把绝对的事情相对化，就因信称义的真理你放弃了，耶稣基督又是神又是人这些真理你放弃了，这里就跟异端的，那根本就不是神的教会。但如果你把那个相对的事情要绝对化的话，就导致那个争执而矛盾，一定的。比如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教会里面的事情是相对的。比如我们教会有时候奉献，那时候奉献的话，我们大堂上面就是用那个奉献袋大家传，那我们这里是用那个奉献箱，那你说不行一定要用奉献袋，那这就是把相对的事情绝对化了。那比如教会有这个建筑，那有人说那个墙壁应该涂的什么颜色，那有时候也会争吵。教会要铺地毯应该铺什么材料也会争吵。那我们现在是唱诗歌，现在有很多的诗歌，那你到底应该唱什么样的诗歌，唱传统的诗歌还是唱现代的诗歌，甚至我们是浸信会啊，那是不是洗礼一定要是浸礼呢？那个洒水你的弟兄姐妹你接不接受，这些事情呢都不是绝对的。那耶稣神教导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就是要学习彼此尊重，一同跟他决定，大家和睦相处。在持守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有爱心，要有恩典，这是主耶稣讲的，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真理跟恩典这里不能偏，要平衡。那也是在使徒行传同一章圣经，就是15章，当时那个教会因为耶路撒冷会议大家都得安慰啊，因为大家能够同心合一决定这件事情，很得安慰。但是、啊、接下来马上就发生一件事情也是不愉快，那就是保罗跟巴拉巴他们要出去宣教， 但是因为带不带马可去，他们就发生了争论。那保罗认为马可曾经在中途，有一次他们曾经带马可去宣教，但是马可在中途他就退出去了，那保罗就说不能再带他去了。那巴拉巴说可以带马可去，那最后保罗跟巴拉巴之间就争论。那圣经说，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那巴拉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那保罗就拣选了另外一个同工叫做希拉，就到另一些地方去传福音。那你要看保罗跟那个巴拉巴其实是很亲密的同工。巴拉巴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巴拉巴有一个名词叫做和平之子，就他是专门让人和睦的。但是没想到他跟保罗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了争论，甚至分开了。当那个保罗刚刚信主的时候，教会都不接纳保罗的。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大家都认为都不相信他已经信耶稣了。但是那个时候巴拉巴接纳他，接待他，甚至把巴拉巴把保罗带去见当时的使徒。所以保罗跟巴拉巴他们是非常亲密的同工，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们分开了，彼此分开了。但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光是真理。马可是因为他自己软弱，他在上一次宣教途中中途退出。那巴拉巴以爱心接待了那个马可。那保罗跟巴拉巴这件事情上，因为做事的方法、待人处事的方式不同，所以他们就分开了。但感谢神，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发现保罗、巴拉巴、马可他们后面都和好了。那在那，而且保罗晚年十分欣赏那个马可。那在提摩太书，提摩太后书就是那个保罗最后快结束了写的书信。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他说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你看他们在主里面和好了，彼此饶恕。那什么是饶恕呢？饶恕不是不在乎，有的人就是心比较宽，什么事都看得开，都不在乎，那个还不是饶恕。对，如果你都不在乎，你不用饶恕。对，像我们说没有关系，什么都没关系，也不用，那不是，而是我们有关系，而且关系很重要，应该很亲密，那个需要饶恕。那饶恕也不是逃避，就有叫做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你，所以你就隔得远远的，那也不是饶恕。比如说眼不见心就不烦，就你看不见你就没关系了。那饶恕也不是那个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君子不计小人过，那也不叫饶恕。因为如果你觉得你是君子的话，你就把自己看高了，你把别人看成小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是平等的。但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呢，彼此接纳，来学习饶恕。那饶恕是什么意思啊？饶恕就是不计较对方的过失，忘记对方对你造成的伤害，这叫饶恕。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约瑟对他的哥哥们的饶恕。约瑟有十个哥哥，但是约瑟就特别得他的父亲雅各的宠爱，所以他十个哥哥就非常嫉妒他，甚至要把他杀掉。不过还好，后面他们改变了主意，没有把他杀掉，就把他给卖掉，卖到埃及做了奴隶。但是约瑟依靠神，神也与他同在，他在埃及做奴隶，却慢慢最后成了埃及的宰相。那当后来迦南地和埃及地都发生那个旱灾啊，没有粮食吃，那这个时候约瑟的哥哥们就到埃及去买粮。那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第一眼就认出来了，但是他们的哥哥们没有认识他了。因为从来也不会想到他们被卖的那个兄弟现在会是埃及的宰相。那约瑟就恩待他的哥哥们，卖粮给他们，不收他们的钱。但是他们的哥哥们就很害怕，害怕约瑟报复他们。那个时候其实约瑟在这之前已经原谅他们。约瑟在埃及的话，后来做了宰相，埃及王就给了他一个妻子，那作为他的妻子跟他生了两个儿子。那他就给他的大的儿子，第一个儿子就取名叫做马拉西。马拉西什么意思？有个人知道，马拉西就是使之忘了，就是忘记。因为约瑟说，神使我忘了我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所以我们饶恕第一个就是你忘记对方对你造成的伤害，他已经忘记过去他所受的困苦，所以他已经饶恕了。那他给他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以巴莲，以巴莲的意思就是那个是昌盛，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因为他本来是埃及做奴隶的，但是后来却做了埃及的宰相，那这是因为神使他昌盛。那你可以看见是忘记饶恕在先，昌盛发达在后。所以如果我们得到伤害，我们想得到医治，非常得到神的祝福的话，一定要先饶恕。那当他哥哥们害怕约瑟报复的时候，约瑟就对他的哥哥们说安慰的话，跟他们说，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埃及自忧自恨，这是神差他在他们以前到埃及来，为要保全生命。就他这是神的计划，虽然是人是作恶，但是神早就有这个计划，要把约瑟派到埃及去，将来要透过埃及拯救以色列人全家。那他们接受了，但是其实他们心里面还是有那个疑惑，或者那个畏惧还在那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爸爸雅各还在，所以他们不用怕。但是等到他们的爸爸雅各死了以后啊，他们又怕约瑟会报复他们，所以当雅各他们的父亲雅各死了以后，他们就去对那个约瑟讲，就是你不要报复我们。那这个时候约瑟就对他们说，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的哥哥们，这就是饶恕。你不计较对方对你造成的伤害，你忘记对方对你造成的伤害。那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一生是很那个完全的，你读圣经没有指出他有什么错，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所以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耶稣基督他不但自己教导人饶恕人，那他自己首先是饶恕人。如果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去寻找曾经三次否认他的彼得，其实爱彼得饶恕他，而且甚至把牧养群羊的重任交给了彼得。那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榜样，就是饶恕的榜样。饶恕是不容易的，但是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胜，可以胜过。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饶恕是不容易的，箴言十八章十九节就说，弟兄结怨劝他和好，彼此坚固成开嘛，这样的真经如同坚在的门上。那我们也在应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饶恕。就是在我自己成长的环境里面，我看见很多这种事情，就是结怨结仇很深。那就像我们家跟我的父亲的那个小弟弟，就是我们的小叔了，那其实就是一直是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冲突，就是一鸡毛蒜皮的事，但是就是结怨很深。那甚至我的母亲就不让我们，就叫我们的小叔，都将不认他为我们的小叔。那后来慢慢我也看见我的那些舅舅们，我也四个舅舅，那他们也是就是彼此就是也是为一些很小的利益，但是就是彼此结怨，甚至用那个我们当地话讲，就是那个弟兄还不如外人。弟兄之间呢，也是因为弟兄就是关系亲密嘛，一定会伤害，外人的话没有什么冲突，你还容易相处。那我自己从小读书，其实跟很多的同学啊都处得很好，但是有一个小学同学就对我伤害就很深。那他给我起了一个很不好听的一个外号，而且他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那我就一直对这个同学就心存芥蒂，我不愿意见到他。不过后来你读大学也离开那个家乡，也见不到他了，对。但是你没有忘记他，很多跟我要好的同学我都忘记了，对。就是他没有忘记，所以那个饶恕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忘记，对。不过原来信主啊，我已经饶恕他。那饶恕啊，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let go， 就是让他走，就是把他放掉，放他一马。那跟你在你的心里面就释放那个伤害你的人，得罪你的人， 你心里面就你只把记在心里面，你不用你让他走，放他，让对方自由，也让你自由。其实对方可能好早就自由了，你自己心里面还在难受。那有一次有一个比喻，他就讲，他有一个人抓了一只老虎，那他就把这个老虎关在这个笼子里面，那他就说这下你不会再伤害我了。但是他又不放心，他怕这个笼子不结实，这个老虎有一天会跑出来，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每天就围着这个笼子转，就看着那个老虎，不要这个老虎出来。那这个老虎失去了自由，那这个外面的人有没有自由？也是没有自由，是不是？他就每天就围着那个笼子转。那我们的心有时候就像这个笼子一样，里面就关了很多老虎，就是那些伤害你的人，那些得罪你的人，你一想起他就有时候就生气，你心里面就是放不下，念念不忘。那出路在哪里？出路就是你把心打开，让这些人都走出去，从你的心里面出去，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来，这就是饶恕。那有人就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是吧？那个老虎你真的放出来是吧，它就会咬人的。那有的人可能你饶恕了他，他如果再伤害你，再得罪你怎么办呢？那不是我们能办的，我们没有权利，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控制一个人，告诉一个人他在做什么，他有可能会再伤害你。像那个彼得，我们读的那个启示录里面，彼得问耶稣，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对，就是他得罪一次你饶恕他一次，到七次已经很难，我们叫做事不过三了，中国人说三次就已经过不去了。但是彼得说到七次，但主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并不说就是490次，七十个七次就是完全的意思，没有条件的，你只饶恕他。那饶恕是取决于我们自己，跟别人没有关系的。要不要饶恕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选择饶恕。那有人经常说要等到对方认错，等到对方的悔改了我才饶恕他，那不是真正的饶恕。饶恕是我们自己决定饶恕他，因为我们想到我们被饶恕了，我们就可以饶恕他。那其实有那个去年也是一起枪杀案，2006年10月2日就在美国的宾州啊发生一起枪杀案。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一个小山村，一个小村庄里面，那有一个人带着枪进去枪杀了里面5个小学生女生，那另外5个受伤。那个村庄本来是很安静的，与世隔绝的，但是就因为这件事情整个马上失去平安似的。但是这些人呢、啊、那些人叫做阿米斯、啊、这些人他们选择了饶恕，而且他们饶恕非常快非常完全。他们就是事情发生的当天晚上，因为那个凶手也自杀了，罪恶也自杀，事情发生的当天晚上他们就派代表到那个凶手家里面，就安慰他的家人。那后来这些人啊还去参加那个凶手的葬礼，总共只有75个人出席那个葬礼，那一半的话都是那个这些被伤害的人。那而且再后来他们这些人还设立了一个基金，就是要照顾这个凶手的孩子和他的妻子。那这些人叫做阿米斯人呢，他们这个迅速和周全的饶恕行动震撼了很多的人，大家都在问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到。那如果你了解这些人的背景的话，他们本来是从欧洲因为宗教迫害，因为信仰不自由，他们以前不是被迫害的，他们来到了美国。那他们是很保守的，很传统的一种信仰，非常金钱的一群人。所以他们现在他们不用那个不用汽车的，他们只用马车，不用电灯的，只用那个手提的灯，非常保守的一种信仰。那而且他们深深的相信他们被神饶恕了，任何人来到神面前因着耶稣的血都得到赦免。说他们因为明白自己被饶恕了，说他们就在生活中，他们平时的生活中也是严格的实践耶稣教导的饶恕人。有人打你的左脸，人右脸你给他打，他们就严格实践主耶稣所教导的吩咐。 所以说他们能够饶恕，而且他们有一个对永生有一个确定的盼望，他们相信他们这些孩子被杀的一定到神那里去，将来他们在神那里可以见到他们，所以他们能够饶恕。如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带我们受罪，没有使我们得到释放的话，我们就不能从神那里得到生命和盼望，我们也就没有能力去饶恕。但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就应该去饶恕人。那也就像耶稣所教导的，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神就会饶恕我们的过犯，免我们的债，神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好，我们下面来一起来祷告，大家一起低头。我希望你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会问你一些问题。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的罪就还没有得到神的赦免。我们的神乐意赦免你的罪，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打开你的心来接待耶稣，神就会照他所应许的赦免你一切的罪恶过犯，并且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吗？你愿意让神来赦免你的罪吗？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心中自己祷告，你说我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愿意让神来透过耶稣把我一切的罪都赦免，神乐意饶恕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让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应该体贴神的心。如果你有什么得罪神的事情，我邀请你这个时候在心中向神祷告，承认你的过患。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受到一些伤害，可能来自父母、儿女、亲戚、朋友、同学、老师，无论是谁，靠着主耶稣的恩典，现在你愿意饶恕一切伤害过你的人吗？我邀请你在心中祷告，让那些伤害你的人从你心中出去，让耶稣来医治你受伤的心，并且住在你的心中。所以你想起来那些伤害你的人，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心中饶恕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也难免受到误会、受到伤害，不管是什么原因，主耶稣已经吩咐我们要从心中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过去在服事中有得罪你的地方，让你受伤害，现在我也求你饶恕我。如果有什么弟兄姐妹得罪你，你想起他们就觉得不自在，现在我也邀请你为伤害的弟兄姐妹祷告，饶恕他们，为他们祝福，这是神所喜悦的。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永远的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医治了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我们感谢你也赐给我们饶恕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饶恕别人。求神保守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同心，能够合一，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坐在父神右边的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So you want to go first? OK, 我们今天那个泡沫师他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就关于他自己和他一家人的事情。
谢谢他我在我中间。Ever since I finished seminary training in the year 2000, I had a desire at some point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pursue a doctoral degree.
在2000年的时候，当我刚刚那个二神学院毕业之后，我既有一个想法，就是到神学院去再读这个博士的学位。
And I always hoped that one day after my kids were grown up and done school, that I'd be able to go back to school for a PhD in theology.
我希望在我小孩子长大之后，我才去读这个博士。
But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God has slowly but inevitably led and called me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a PhD now rather than in the future.
但是神在我心里有一点的改变，我现在已经开始想去读这个博士学位。
And as this calling is crystallized for Vanessa and I, we feel led to begin PhD studies at Southern Seminary in Louisville, Kentucky, beginning in August 2008.
我现在心里已经知道神的心意，我跟我太太已经有一个决定，会到这个美国的肯德基那里去读我的神学。So
it's with both excitement and sorrow that I tell you that I will be leaving Edison to pursue a PhD beginning in the fall of 2008.
所以一个很开心的感觉，也只有一个很伤心的感觉，就是我要离开这里，到美国去。
I will be resigning as the English pastor at UTDC effective July 15th, 2008.
明年七月，我就会失去我在这里的工作。So
I hope and pray that informing the church this early will enable UTDC to begin the search process and by God's grace to call a new English pastor before I leave the city.
我在一年多前，就是现在我就跟大家讲，是希望给大家多一点时间去听取灵工的牧师。
I've enjoyed pastoring here over the past 6 years, and I will continue to enjoy serving Christ among you for the next 16 months.
在未来的15个月内，我也希望继续的为大家服务，我也很感谢神给我这里有6年的时间在这里服务大家。
I honestly, I feel that there's still so much that God wants to do in my life and through me as a pastor here before I go back to school. And I pray that I'll be able to do all I have to get service while I'm still here.
我知道神给我很多工作还没有完成，我很想在这段时间把它完成。
And after we go, this church will still be home.